这堂课基本上不是说要照着这本书介绍它里面的内容，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多。那我们这节课程因为是进阶课程，所以我会分析是说帮助大家理解说，当你在看这书的这个各个章节的时候，从比较进阶的阶段有什么考量要特别注意的。很多时候我讲的都是书上没有写的，因为我会在下一本书来继续写。我们今天讲的是辨别篇。当然辨别篇就有讲到，我觉得也是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因为我们要辨别我们各种各样的来源，还有怎么解释怎么对待，其实是非常这个广度是其实是最广的一个地方，也是能够最考人的地方嘛。就是我们生命中成长不同阶段经历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意象意梦，还有一些属灵的经历，那我们怎么把这些总结然后提炼，使我们进入一个成熟的运作，这个是估计要花5年10年这样下来的。所以我这里写了几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作为先见恩赐进阶的课程的侧重是什么。我们侧重就是说，我们要如果你是进入一个进阶的阶段，你说你会开始明白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属灵经历其实是神允许的，也是神的设计啊。他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每个人不太一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设计是根据你属灵状况，还有神对你的呼召，还有你个人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这样的一个很多因素在一起的，所以你必须有很好的记录嘛。所以有的人，我们上次也讲过说，刚开始的时候有异梦比较少异象，或者没有异象啊。有的人是开始的时候为人祷告就有异象，但是没有异梦。那我也说过，当我们经过操练成熟以后，这个异梦跟异象的比例会慢慢的去平衡嘛。就是说或许你以前有异梦，但是异梦还是会有，但是以你进入服事的话，你确实需要有先见恩赐的彰显，你意象就变成你的常常用到的。所以我觉得你仔细看一看的话，其实每神给我们经历的方式一开始就有些侧重至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先让你有意象先让你异梦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的考量。或许你刚开始很忙啊，也没有什么祷告服事的机会，所以神先开启你的意象如果你一开始就在为人家祷告，那很容易就有机会开启意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见仁见智。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说，不仅是有经历的方式，更重要是说你经历的时机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在这个时候你就有意象，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或许是说神就说因为我们要回到这意象异梦的目的之一嘛，那我们知道意象异梦是神的应许，然后最起初的目的就是神要带领我们。所以如果你从经历异梦的方式，可能神就觉得说你已经开始成熟，可以操练先见性恩赐。所以这时机是很重要。那意象也是这样子有人可能追求好几年都没有意象，那突然间就有意象了，那到底为什么神要让你等这么多年呢？其实有很多考量嘛，可能说我们的动机的问题或者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在一起，就是说神觉得那个时机是对的。所以当你有开始经历异象异梦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时机，然后开始操练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历的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开始有异象就有敞开的异象，那有的人只是很简单灵里面一个图画。然后当然其实从信息神要讲的话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能够理解能传递，神就达到目的了。但是我们试着从这个强度的方面来讲，其实也有一些考量的。慢慢的你进入这个先知性服事的比较晋升阶段，你就会体会说原来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这个阶段在讲到辨别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一个辨别诸灵恩赐的操练我们刚开始很难知道这个属灵的根源是什么嘛甚至是也很难分辨说我们是自己想的还是真的圣灵给的意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辨别诸灵的开始。因为辨别诸灵的恩赐，它实际上当然讲的是说各种属灵的根源嘛，这个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是从自己开始辨别自己生命身上的盲点，还有这个东西一个先学习的过程。因为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反省，那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也比较难运用。当然我们也必须说，这像这辨别诸灵的恩赐、解释异象异梦的恩赐，这样的恩赐都是从失败中学习的没有人能够一开始就完全的百分之百正确的不是说只在新约时代了。如果是很像那个有但以理这样恩高，你一开始或许你就真的很能够解释。但是我相信即使从约瑟一开始就有异象异梦，有甚至能够解释，他也得经过神十几年的磨练，所以我相信他也经过一段的有一些失败的例子神让他学谦卑的功课不仅仅是说他做人的失败，而是说从解释方面或许他也有失败过，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是说，当神觉得时机到了，他可以成熟的时候，三十几岁出来见法老的时候，他对这个恩赐的应用已经相当熟悉了。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辨别诸灵恩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特别是对于所有会医治祷告同工的一个非常必须的功课。因为我们在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必须判断说这个是魂力的反应，还是里面有一些邪灵的干扰是在外面的干扰，还是在里面的内住，还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你都慢慢的考量了。我相信你为头十个人祷告不觉得，你到一百个人、两百个人，然后五年十年下来，你会遇见很多这样情况。所以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就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你只是为他的现象祷告，而不是为里面根源祷告，那你很难有效的服侍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经验的经历，从经历中提起经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操练嘛。所以我就期望大家就说，我们在前期的过程，在几年的过程中，大家操练对这解释异象异梦慢慢的掌握了，意思说当你真的确切知道前面是有一个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解释。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其实是一个属灵经历的扩展，还有辨别诸灵恩赐的操练，预言的恩赐的操练，还有各样生命成熟的过程这过程是你永远不可能避免的。那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讲的是说 OK， 那你如何从各个方面在辨别诸灵，在辨别偏这方面能够更深更广的能够操练一下，说原来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想过原来这方面神可以求神在扩展我们。所以我们在前期课程上讲，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操练的人，心思意念没有更新变化的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他的大部分的梦都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异梦所以如果一个人常常做梦，但是心思意念没有更新，那我们可以讲说这大部分梦就是他自己的梦。那我们对于一个进阶阶段的服事的人来讲呢，基本上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梦是不应该再有而且他的梦就是说，如果有梦，理想中应当就知道是来自神的梦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那我想别人也不少人也是这样经历的。因为当你经过一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变化，然后神的话语已经把你的整个里面的人已经更新变化了，然后就像一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然后虽然有时候你会很累，但是我相信在你的阶段，你的累都是有意义的累，不是做你的工作，然后就是教会的服事，然后照顾家庭这些累是一种累，但是不是精神上就是说让你觉得很大的压力，然后各种恐惧惧怕来，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人服事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正常的教会服事阶段，那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把你的家庭工作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搞得相当清楚，然后有平衡， 所以轻易你不会心神乱定，然后晚上睡觉就不会啊。像我们要服侍完，我一倒下去就睡觉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乱想啊。这是很实际的嘛，就是我们当然是会越来越忙，就是如果你在第一线服侍的，神不是呼召你做代祷者关起门来，所以我们工作我们是不是全职的，这些大家都不是全职的，所以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神会提升你，然后服侍当然神也提升你，你会负责越多，所以结论就是说你只会越来越忙，一通常来讲，但是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有意义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忙的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轻易是不会再做各种以前那种梦，因为已经，所以啊，所以至于这些梦怎么能够克服，怎么能够洁净，我们前期课程也讲得很清楚，书上也讲得更清楚，所以请大家去看。所以根源就是说，这些源于魂的梦，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啊，受伤害各种梦都不会再有。然后第二类就是人的灵与梦，就是我说有时候我们睡觉，我们的属灵人由于不睡觉，我们会继续感知周围的情况。其实这些感知周围情况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就是你不知不觉，我们属灵人会感觉到周围的情况，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因为有时候有神允许有一些不好的搅扰啊，邪灵的造访啊，这些东西都是征战的梦，就是说不是我们去惹他们，有他们是想来惹我们，他就是来挑衅你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些东西是有的，但相信对于大部分来讲也不会太多，因为这些都是神允许的。我们每天晚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每天晚上要祷告，神会保耶稣去保血遮盖，我们有天使保护我们，这些都一般都不会发生的。当发生的时候，其实是神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呼召，应该也没有，你就是一觉睡到天亮，都耶和华所喜爱的必安然入睡呀，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啊，我也不，如果你有你就会明白啊，如果你没有，那你也就当做一个知识就看，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如果你真有，我们可以继续讨量，我想这是一个高级班的课程，因为我们不想讲得太深啊，就是说通常有这个需要才来学习是效果是最好的啊，否则的话大家很容易误解啊。重复之梦就是说以前你常常很多梦，比如说受伤害，然后我们书上也举了很多例子，解释很清楚啊，什么常常要考梦中做到要考试啊，然后但是书都还没读完，或者很多人说要想上厕所又找不到厕所，不，这些梦到一个进阶阶段，这些基本上都不应该再有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更新变化，所有的伤害，所有各种遗憾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被医治然后释放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一些重复的梦，往往是一件先知性的梦，讲到比较重要的呼召啊，或者是要发生事。不过我相信这样的重复之梦也不是很多的，所以这方面的考量就是说，这样如果你常常还有因过去伤害啊、遗憾造成的梦啊，那应该求神医治释放，自己要配合圣灵的工作，那这样是比较好。然后源于人的幻觉想象，这个也对初学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因为在书上其实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要说我们的，因为我们里面的被圣灵更新变化，我们的想象力很健康，没有什么不健康的联想，那你很多这些因素就会就不会再有了，比如看到这个你以前想到坏的东西，现在没有这反应，就是神已经，这个也是要5年10年，反正就是要经过一个很艰苦的阶段，神借的阶段磨练你们，然后把我们过去是不好的联想除掉，那我们就很健康了。 因为我们不想在让你在帮助为人一个祷告的时候，让他里面对方的东西跟你跟他同病相连，那就糟糕了，就进入一个不太好的联想，那突然间意象你也看不到了。那我不是说你不要怜悯，而是说你因为如果你身上的伤害没有被医治，你反而被对方所拉下去，我指的是意思。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你要进入有效的侍奉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我们期待一个如果做一个进阶阶段的人，这些他的想象力是非常健全的，就是说不会有各种世间的，不会被过去的失败诱惑各种东西所允许，这样子很好的想象力。当然你身体要健康，如果你身体不健康，如果有时候会有一些幻觉，那可能都不太适合去服侍了。那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很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他不知道，很喜欢去找一些在遭遇的事情中很喜欢去找一些先知性的联系，他以为这个就是先知性的操练啊，这是很多人都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也常常看到，因为圣经上不是讲说吗，啊，约珥书第二章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所以啊，因为这是主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的，也代表主耶稣要再来的嘛。然后那如果你一刚开始的时候，你出门看到月亮了，哦，神对我说主耶稣要再来了，这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也有可能要讲。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这天黑，那有时候月亮被遮住是时不时就有的，但那你不能很短跟引用圣经说，哦，是刚好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机很重要。就是说，是的，你刚好一抬头就看到这个日头变为黑暗，或者月亮不放光，但是是不是神要你看的，这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跟神关系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我给大家忠告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我们可以承认生命中有无数的这样的巧合，但这些巧合是不是出于神呢？还是要一个内照应高的见证？你不要偏偏一出门就四处看说这是不是先知性，那是不是先知性，这心态就不对了。所以我们是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做我们的生活侍奉学习，如果某一瞬间圣灵说看这里，那就是圣灵要你看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承认说你出门的那一天，然后月亮刚好日头不放光，月亮也是黑暗，但是如果那一瞬间神说看天上，你看到了，说哦，原来神要提醒我是主耶稣再来。所以你必须有心里面有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有一个啊，不是我们拼命的主动要去寻找我们这种所谓先知性的现象，而是如果圣灵有启示，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一个进阶阶段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是非常轻松的，我们不会特意去求异象，也不会特意去求异梦，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有，因为你已经操练过了。我们也不去特意求说神这个时候要不要给我异象，你自然的它就有了。然后这是跟你跟神之间的互动嘛，然后所以你需要在安静，然后你在服侍时候你灵里面安静，然后异象就自然来了。所以这是非常跟神的一个很默契的约定啊，这是需要我们大家进入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我们也不会想说我们要不要用那个看异象来服侍他，我们看到他我们自然的可以跟他交通，然后灵里面就有一些感知就出来，you know, 这个人他的意念是怎么样，然后有什么意象啊，怎么样最好的帮助他，或者是要不要等一下的帮助他。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不是你特意去寻求的。所以我们对一个初学的人，不过我们也是要强调说，对一个初学的人你必须经过这样的阶段。刚才有很多人在笑，可能都有经过这阶段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阶段，那我就很奇怪说，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做先知性的引导，因为这必须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永远停留在这阶段。好，那我给大家忠告就是说，你可以试着去刚开始可以想一想，然后但是慢慢以后需要顺服，慢慢以后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特别重要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说我看到这是什么，这个意象是什么，特别是你提到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平常的人来讲，听得都他们都很难接受的，所以你没有必要跟人家讲啊。事实上我觉得当你进入一个与神同行的时候，讲这些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是即使是真的，它也是你跟神之间的互动啊，它不是一个对别人没什么意思，除非是你是像那种非常大国度性的先知，你说那种以利亚这样子，哦，我祷告就不下雨，我又祷告又在下雨，那个是非常国度性的，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那我刚才也提过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意象跟先知性想象的区别。如果你进入一个先见性恩赐的稳定的阶段，你完全知道什么是先知性的想象。神不是让我们做私人的服事，你会特别做个人各样联想，而是我们只是一个接收的器皿。所以你能够操练到一定阶段，说不管你再忙啊，再累，或者当时你魂里面多么的混乱、生气啊，或者不想服侍啊，各种的因素，但是时刻一到，你马上就进入一个接收的阶段，灵里面的安息，这是非常好的操练。那在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中，除了一些我刚才讲的，是说啊。真正来自撒旦的搅扰，其实很多是我们灵魂里面的虚妄造成的。所以我们特别来探讨一下，除了一些比较幼稚的先知性的想象，比如说看到月亮黑，然后就说神跟他说话，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只是一个圣经知识的应用，你自己想当的应用。但比较难处理的，就是说有时是我们心里面的欲望，有时甚至是好的欲望，但是开始出来的一些图像，我们要辨别说这些不真的不是神的，而不是意象啊。所以啊，我们在书中其实也讲得相当清楚，那我这里再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书中也引用耶利米书啊14章14节提到的啊，就说啊，他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神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居然向你们预言嘛。那这些预言是什么呢？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和本心的诡诈。那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这几个关键性的一个名词跟动词，很明显就是说这些人他当然是先知，是在至少在那个时候有承认的公认的，有这位份，有先知的位份。那耶和华也没有说他们不是先知，他只是说在那个阶段他讲的话不是出于他的，所以他神说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也没有说话。我觉得这些对我们这些想做先知性服事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然后打发就是 sent， 就差遣。那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出埃及记3章10节嘛，神就用这个词打发，就是差遣摩西，差你去做这事情。把埃及人从，不是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是神差我们去传递这信息。比如说，你第二天有一个分享，那前一天晚上你就有个异梦，然后这异梦刚好是跟你分享的，异梦姐是刚好你分享的那个这个要分享的这个时机啊、地点、人物都非常恰当，那你。其实就神就差遣你去做一些事情啊，来分享这段话语。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神差遣我们，你有这个使命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分享这信息的时候，你心里面是要 当你非讲真的信息的时候，你知道是神有一个特定的心意要你传达给那个人。所以对我们一个辨别一个辨别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说哦，神差我来要我告诉你什么，那当然我们要查验，我们要应验，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可以明白说，哦，这个人到底是他的是从什么的位分来跟你讲这事情，然后他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动。这我们刚才讲分辨的，跟你是分辨一个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内在恩膏的见证，还当然还有圣经的查验，各种各样的查验，然后环境的印证，然后属灵同伴的印证，教会遮盖全面印证，在书里面都讲了。我只是说到当你上过前期课的时候，你这些都要融会贯通。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意象异梦，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真的是从神差他来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啊。对于讲的人，你要有这个使命感，你要真的明白神已经是差你做这样子。那对于这样重要的事情，神常常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印证，比如说你一做完异梦，神还有或是有一些事情环境他会给你印证，所以你心里面就完全知道这神差遣你讲。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神是耶和华说是我没有吩咐他们，吩咐他们其实就是原文是说命令他们去做那个做那个啊，只是说 OK 啊，比较简单的例子嘛，他就啊，神会可以吩咐你去做一些事情，或吩咐你做一些事情，或吩咐你在某个地方能够讲那些信息。然后这个跟前面的差遣单位有点不一样，吩咐是从一个命令式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嘛，就是从在神就用同样的字根在伊甸园中命令那些我们的始祖嘛，亚当啊，他就说你吃这个不要吃，这个可以吃，这个不能吃，那是用命令的口语的，是有点权柄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做这样的服事，应该是有在教会的一个给的威风上面，因为神通过你传递这样的命令，就有些通过跟你的威风有关权柄啊。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教会中服事，然后大家也不认可你，也没什么特别的以前的记录说你有效的先进服事，然后你突然间就跑来牧师面前说神说，然后这是神或者神命令你们这样，那这就开玩笑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当我们明白这些区别的时候，我们对跟人讲话的口气就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你说神差遣我来做什么事情，那当然你得先跟这个教会的使徒讲一下嘛，使徒同意你才去做，要不然你就做不了。那同样的，如果你说神命令我们做什么，或者有同样的口气讲，那当然也是得教会的那个使徒性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考量，都是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说最基本的，说神不仅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那说话其实就是说你们听到神的声音了，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听到神的声音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三个层次的着重点都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你可以其实你操练久了，你完全可以知道中间的区别是怎么样。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从听到神说话开始，圣灵在你耳边送一个有一个意一个简单的意念放在你里面，也不是说真的在耳边就听到圣灵的话，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简单的意念。当然对于你真如果是真的先知的要求就是相当高的，他可能是非常连续的意念，或者是可以跟神来回意念沟通，跟神讲话的。所以从这三个区别，大家就可以开始体验到说，哦，原来我们先知性服事有这样的不同的考量。那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有根据对方的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位分，我们就不同样的口吻，好，可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服事成熟的标志。所以下半段就是说，耶和华就是说，这些人 因为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跟他们讲话，他们却可以向你们说预言。啊，这些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以及虚无的事及本心的诡诈。当然了，这就是有四类嘛，就是说虚假的意象，就是或者有一些是先知性的联想，甚至你比如就像呢，甚至属于好的动机，但是是错误的联想，说哦，这个人神怎么可以不帮助这个人呢？神一定会这样子，那或许你就会想出一种意象来说，我看到意象。当然，我相信这种事情其实是对于一个稳定服事的人是比较少出现的。要么这个人很幼稚，要么这个人已经走入那个撒旦的陷阱非常深，才有这种现象。我想一般的人其实也不太会这样有这样的联想。我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给大家一些警告吧，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虚假的意象啊，我所以我相信大家比较明白一些虚假的意象。然后占卜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witchcraft， 就是教邪灵的这个东西啊。如果对我们一个在我想相信对大部分来讲，就是在正常的教会生活服事工其实也不是问题，特别是对一个进阶阶段的人，轻易是不会受到这些影响，因为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圣灵更新变化，有在很好的一个团队运作，教会的遮盖，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那怎么跟这个二层天的占卜这东西连在一起呢？我觉得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当圣灵恩赐开始后进到一定阶段，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遮盖，或者一个美好的或者一个很好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一心追求神然后进一步见证耶稣基督的那种心情，你很容易就陷入各种伤害啊、沮丧啊、骄傲啊，那这样的话慢慢就被二层天引诱过去。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或许你不太分辨说，不，你到你这种情况，你很难分辨自己看到的意象是里面有没有神的爱，或者对自己，或者是对那个或者是真的是从能够帮助到被服侍的人，这些是很重要的考量啊。只有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才会能够体验到这样的区别嘛。因为有时候你得到一些信息，不是出于神的。那你如果是只是想说，哦，它有用吗？那你继续追求下去，那慢慢就会被一个拖下去，就习惯了从这个源流领受信息，就慢慢被拖下去。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也很好解决的，就是如果你有很好的敬拜赞美生活，也在教会的恩遮盖下服事，你一般没有这问题，因为神要我们服事，他会保守我们的啊。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说，你一直认为自己是国度性的先知，然后你生活中什么都是异象，然后其实我相信神呼召我们只是在教会，大部分人都是在教会中个人的服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异象、异梦跟预言是相通的，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就是你对这边站的人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真的想进入这先见性的服事，在服事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个人的异象、异梦，个人性的，就是跟你帮助的人有关。所以你不要太去追求什么国度性的教会性的，这些其实你要有你才有，你要没有的话可能暂时没有一会就有，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追求。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有点误入了歧途，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见到很多怪怪的意象，他没有从服事人的角度来讲，他只是满足自己好奇心，我看到很多云雾缭绕啊，各种东西啊，我对这样的人总是 有一个特别的考量，就是说看他们圣经熟不熟。如果他的圣经都不熟的话，他没法理解圣经里面的原理啊，启示录也读不懂，然后自己也读不懂，然后啊，各种基本的神学也不很难够理解，他的理解能力有问题，那基本上他在这条路上是走不通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严谨的神学的基础和一个逻辑思考能力，你看到这云雾缭绕的意象对他没有用，然后他也帮助不了别人，更加不能证明他有什么呼召。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根基，就是说啊，不要特别去追求所谓什么国度性啊，什么教会性啊，或者各种比较神奇的意象。你看圣经中有，我也想要，那对我们都没什么，对大部分人都没什么帮助了。就说我们要追求说，怎么用最直接、最简短的方式来帮助，最有效帮助站在我们对面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心里面整个对这先知性服事的认识的考量。就这样，我们要简单化，然后直接化，然后就是从爱的方面考量。这样的话，操练异象异梦就非常的安全了。你是只想帮助人，然后我是主，我们现在这阶段刚开始，你可以这样试，这是非常注意的。不要有这个，不要有先知性的情节。如果你有先知性的情节，你就很容易被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首先，如果没有先知性经历的人，他不会理解你；第二，他就对开始对你有负面的意见，到时候你都帮不了对方。所以，总之呢，其实就是说，你心里面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的诡诈一定能够被神的话语制服，那你就不会有危险。所以你真正要进入到一定阶段，有效的服事，那这是很好的考量。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强调一点说，有些人是那个做代祷方面的呼召的，比较少面对面能直接的。那他们的意象异梦可能有比较抽象性的，我们也必须承认有这样的人，但对这样人的训练，他自己的晋升那又有不同的考量了，所以他的路跟祷告团队的路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到底呼召你做什么，然后你就不会就走错方向。所以当然了，就是本心的诡诈，我们人里面很多诡诈，但如果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总是能够在平安中，在神的安息中服事，这些基本上不是问题。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就异象异梦预言中的灵异，都是见证耶稣基督啊。所以啊，我也希望我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一个先天性恩赐进阶的人才是怎么样，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基本上很稳定，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有人在面前能够很快的服侍，很正确的解释，恰当的解释，然后解释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啊。我也鼓励大家尽量的用分享的方式来服侍。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一个意象，你觉得是这样解释，圣灵也印证，但是圣灵不是让你做老师的，你不用跟对面站的时候，我看到是什么，这个代表是什么，那个代表是什么，人家不需要听的。但是你要一个分享，从一个爱心中分享给他主要的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我就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先知性服事看得很神秘兮兮嘛。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牧师讲道，大家没什么很激动，说我看到牧师讲道了，因为所有牧师都讲道。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要期望人家说，哦，你看到异象好棒哦，啊，那就糟糕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被人家认可，也不对嘛。我们只是看到异象，就是说 ，OK， 神这样分享，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也没有特别稀奇，说，哦，这个人看到异象，他帮助到我。他其实他只，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啊，大家要完全否定，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是作为我们服事的方式，就像牧师讲道一样。作为先知性服事的祷告同工，我们分享意向，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就不要把它看得太多，这样对我们这个团队啊，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期望就不会太高。我们不要期望大家说哦，好了不起啊，或者其实也不是了不起，说哦啊，你做操练得很成熟哦，各位可不可以教我呢？当然，这不是我们主要目的。我的一个考量就是说，我们进入成熟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恩赐跟我们日常生活服事已经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会想到说我现在要祷告，所以我要看异象服事，而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服事的方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以下我们会再做一些操练。